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第7节啊，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这个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送他父亲公驴10匹，驮着埃及的美物；母驴10匹，驮着粮食、鱼饼和菜，为他父亲路上用。于是约瑟打发弟兄们回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 我要去见他一面。谢谢神的话语。
谢谢吴长老、啊、我们今天读这一章 的 message， 就用中国的成语来讲的这四个字，拨云见日、啊、一个是流泪的日子，也是一个欢笑的日子。啊，然后我们首先啊，就分享一下，我这次带出好几个问题出来哈、啊，让大家看啊。那首先，你看到兄弟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第一个反应，他们是惊惶。那么惊惶呢，在这里的这个中国的那个中文字翻译的非常好，因为在英文来说呢 ，dismay， 希伯来文就是 bahal。那个 dismay 呢，可以三种的解释，一个就是 amaze， 就是诧异；第二个就是 frighten， 就是受惊；第三个 terrify， 就是害怕。这是这三个感受哈。那个我相信这个那些兄弟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见，都有这个感觉的。那我们的中国人呢，也有其实有些诗词要讲到惊惶这个字。就是这里了，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那么这个惊惶呢，在哪个木兰词里面呢，就讲到应该是诧异的意思了，还是受惊的意思，但是绝没有害怕。但是当那个兄弟们的反应，就应该有三个感受都有的。然后呢，他们听了约瑟讲的时候，当约瑟上任的时候，约瑟就抱着便雅悯亲嘴痛哭，但是没有讲到这些兄弟们为胡儿。但是在15节他就说，随着他弟兄们就他说话，我真是想期望能够带当时就穿越到哪个地方的听他们说什么话。那你们可以想想，如果你是刘辩啊、西缅啊、这些兄弟的，他们为的雅若瑟说什么话、okay. 好，那么说完之后呢，法老也知道了，就派若瑟去接他的父亲来。那么这个兄弟的反应，第三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都报见因了。报什么见因？就是回去告诉他老爹若瑟是还在啊，然后若瑟的现在带又接你走。那几个我也是想听听他们讲什么话。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他们就一定要把那个真相讲出来了。20多年啊，雅各才知道他的宝贝儿子们瞒了他20多年了。啊，我也不知道雅各有什么对他们说什么话，但是雅各的 focus 是在于一个，就是像浪子一样的浪子的比喻一样，我以为我的儿子是死的，现在他又活了。啊、他就真是很，真是心中也没有什么反，他就心中冰凉啊！啊，这第一个是这个反应的，心中冰凉，能够万万的，他听了他的儿子们的告诉他事情，他也反应过来，就心的苏醒了，就说：“罢了，我的儿子若是还在，请我未死之先，我要见他一面。”这个就存在一个 ending， 要是你看见神对雅各这么多年的教导啊，让他啊再一次见到神的手。好，我们有个问题啊，问大家的：埃及在若瑟在埃及呢，是天意呢，还是人为呢？啊，所以我们可以大家在这方面可以讨论一下。我这些引用Packer 的讲，他说神的计划不会因人的罪而受阻挠，因为神有方法使人的罪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人虽违抗神启示的旨意，然而神仍能动利用人的叛逆行为来成就他的旨意。你看着雅各的一家、啊、从他开始欺骗他父亲，一直到现在他发觉他儿子欺骗他，但是神的计划一直都在，神的手一直都在啊，这个是我们啊可以讨论的地方。 第三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了，就是为何犹大被选立作为弥赛亚的先祖？那我一路着听大家分享，在这几章里面都是讲到犹大怎么样去从以前一个有罪的身份就改变，从38章开始一路一路的改变。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哇，是不是因为怎样呢，犹大被选作弥赛亚的先祖呢？那么刘继雄长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神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琐事，远超过一个人的所有，或是一个人的所为。意思就是说，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他能够做什么事，或者他有什么东西，而是就是他自己。如果我们看为什么神会拣选雅各，你看雅各这个 character 是不太好的，错错有很多很多瑕疵，能够神万万的把这些刺磨掉。你要看神为什么要拣选参孙呢？参孙根本就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蛮有肉体的私欲。你要看神为什么要拣选扫罗王呢？但扫罗王到后最后还是要交回来，完全离开神了，但是这个是神的旨意，神就拣选他们，这个我们也可以讨论。那第四个问，第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犹大，我又设了两个 character。很多人就说，哇，犹大这几章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的话，约瑟做得更好。在这里，你看看约瑟对犹大，我都问的就是，认错是容易呢，还是宽恕容易？这一章你就看见若瑟对兄弟们的宽恕，这就像主耶稣对待着罪人的宽恕一样。
好，谢谢梅弟兄啊，这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一方面看神的作为，神在约瑟身上，在犹大身上的作为啊。另一方面，借着这一章啊，也看这个传福音的功课啊。哥哥们回到老父亲那里传福音，约瑟还在，像我们今天哈、告诉人，耶稣基督还在哦，他已经复活了啊。但是一开始人听见呢，都是不信的，就像雅各一样啊，心里冰凉。那怎么能够帮助人从心里冰凉到心里苏醒过来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当注意的啊。在约瑟的身上哈、他就是跟兄弟们相见的时候三次提到神啊，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第五节哈、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为要保全性命。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啊。第八节哈、这样看来神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所以这一点这个约瑟认定哈、他不是忽略这个弟兄们对他的当初的恨啊、出卖啊、嫉妒，他很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到第五十章的时候他又讲一句话，他说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对这一点他没有忽略的，他是知道的清楚的啊。但是在这个清楚知道弟兄们的这些恶意的基础上，他还能原谅他们，就是因为他认出这是神的差派，神的安排啊，神使用他们弟兄所做的事，把他带来埃及，让他成为宰相，最后可以拯救这个全家人的性命。所以这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他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罪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完全知道哈、这些钉他十字架人的恶，但是呢他知道哈、钉十字架是出于神的啊，是上帝救恩的成全。所以他能够啊，基于对上帝旨意的认清来原谅他的哥哥们。这是约瑟的身上啊。那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后来有一个细节，22节哈、约瑟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哎，一提到衣服哈啊，大家还想到哈、这个约瑟的一生有四件衣服哈 代表他人生的四个阶段。 特别是第一件衣服那件彩衣，就是这些兄弟们剥去的、撕裂的，用山羊羔的血沾上血以后送给他的父亲去看，啊，代表这个兄弟们对他的恨，对他的这个出卖啊。但反过头来，约瑟，这个却送给他们好衣服穿。那这一点就表现出这个约瑟真的是哈，从心里面已经原谅他的哥哥们啊，用他的爱心的行为，送礼物这个爱的表达来取代啊这种兄弟们以前对他的嫉妒怨恨啊这一点啊，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不要以恶对恶，要用爱去胜恶。啊，哥哥们是夺他的衣服，撕他的衣服啊。但他反过头来呢是送他们好衣服穿啊啊，感谢主啊。那这些兄弟们回去向爸爸传福音啊，约瑟还在啊，26节。那这里面看到三件事情啊，作为一个有效的传福音的人啊，三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在第12节啊，这个约瑟对他们讲，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啊，要成为有效的见证人，我们自己要啊先相信，先听见，先看见啊，啊自己先知道啊，约瑟真的是约瑟，约瑟没有死啊，好像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一样啊，约瑟没有死，我们亲眼看见了，亲耳听到了约瑟所说的，约瑟所做的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啊，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然后呢27节啊，他们便讲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啊。对老父亲讲什么？讲约瑟讲的话。我们今天传福音传什么？传耶稣所讲的话啊。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定要讲神的话啊，圣经里的话啊，来讲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个福音啊，让人听见啊，啊，这个老父亲一开始也是心里冰凉了 啊，但是借着这些的见证人，借着他们的口，能够听到约瑟所讲的话啊，怎么去安排这件事情呢？啊，怎么去照顾他的父亲呢？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啊，要让人听见啊福音的信息。第三件事情哈，27节的后半部，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啊，十匹驴公驴，十匹母驴啊，那些的财美物啊，粮食啊，这个菜都摆在他的面前啊，亲眼能够看到哈，看到了以后，哇，这个心里就慢慢的苏醒过来哈，就从这个不信到相信。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也要让人看见啊，特别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啊，最认识我们的人，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之后所带来生命的改变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成为这个相信的人啊，第二个哈，我们是让人听到耶稣所讲的话，让人看见圣经里面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大能，首先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的身上所带来的改变的工作啊，这样可以唤醒人心，帮助人从不信啊到相信。
这几天一直讲犹大的问题，我就一直在想，他说难听叫从大恶到大善，这中间有几个点是他转变的，我想多听听你的解释。犹大，
梅弟兄的一个问题也是问啊，这个在犹大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啊？前面我们一直提到这个犹大的这个悔改啊，他为他这个自己出卖兄弟的罪啊，要认罪悔改啊，为他这个在对待他玛的事情上的不公不义啊，要认罪悔改啊，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啊犹大他的转变啊，再有前面他在老父亲面前他站出来担当啊，要做那个保人啊，他能够站出来啊，承担这件事情，然后在约瑟的面前来替这个便雅悯来担罪啊，他很多的付出，对不对？ 要牺牲他自己的自由，牺牲他自己可能被选为长子的那个机会，肯把这些都牺牲掉，就是为了来成为这个便雅悯的一个中保啊，来代替他来赎这个罪哈、啊。那这些呢，都是预表着哈、啊、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啊。还有一点，我们前面讲到，就是他开始体会雅各的老父亲的心肠，这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哈、啊，忽略的啊，没有注意的。但当他看到老父亲这几十年因着约瑟的这个被卖哈、啊，带来他的伤心，带来他那个痛苦哈、啊，这个犹大开始改变啊。所以昨天我们读的那一段44章，他讲了一长段的话，围绕着老父亲的心啊，他体会到老父亲会因着便雅悯的问题哈、啊，会伤心，甚至会丧命啊。他不忍要看到这一点哈、啊，所以他体会到这个父亲的心肠，他开始改变哈、啊，对待弟兄的这个态度啊。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这个神在犹大身上的工作啊。梅弟兄应该有更多的补充咯啊，他今天提出这个问题，请梅弟兄来补充补充。
我只是问题就是，虽然犹大做到怎样美好的事情，但是他还不敢把真相告诉他的父亲呢。有时候是不是隐藏的真相比较对人好一些呢？譬如一个医生哈、啊，知道哪个病人有癌症，但是病人说医生我怎么样，医生可能我不会告诉他，你快要死了，可能医生没有讲他。犹大可能，但是这个当然不同了，但犹大他根本都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父亲，只等到在45章他们围到得到约瑟的证明之后，他围到父亲那时候，他们可能真是真真正正的认罪了，真正告诉老爹，嘿，老爹对不起，这么多年我们欺骗你啊，约瑟没有死啊，这个也是我们真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这方面怎么样去行的。
刚才这个慧斌姊妹问的问题当中，他讲到啊，看到犹大从大恶到大善啊，那其实这个预表着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啊，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越发觉我们以前的罪是何等的得罪神啊，就像犹大一样啊，这个当时他不觉得他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啊，他找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去解释哈、啊，但是他当他越体会老父亲的心肠，越认识神的时候，他越来越发觉哈、啊，这个罪的可怕啊，罪的这个严重性哈、啊，罪带来这个啊这个死的结局哈、啊，所以当这个便雅悯的银杯被找出来，他没有为那件事情去开脱去争辩，而是直接回到那个事情的根源。他说：“神真的是查出我们的罪来。”所以不光他是大恶，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恶啊。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越会知道哈、啊，我们以前是何等的做了何等的这个罪啊啊，恶得罪了我们的神啊。那上帝的怜悯啊，落在犹大的身上，落在这十个约瑟的哥哥身上，今天同样也是哈、啊，他有这样的怜悯，有这样的赦免，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哈、啊，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哈、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蒙恩的一个地位啊。
我想接着牧师刚才讲的，然后还有。我记得梅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认罪跟宽恕哪个难？我想再加一个啊，就是认罪、宽恕跟知罪。我觉得知罪跟认罪还不一样，认罪应该是代表他知道了，只是他愿不愿意承认。那么知罪呢，是知道自己错了。我觉得这三个比较起来的话，我觉得知罪是最难的。然后其实我想一想哈、啊，犹大他第一次他犯奸淫、啊、他什么时候他是不认罪还是不知罪？我觉得他是根本就不知罪，他是等到他玛把他指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真的错了。还有他的这些弟兄啊，他们是卖了 约瑟以后，他们就知道他们错了吗？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们也一直不觉得他们错，一直是到后来，就是约瑟好像有点要栽赃害他们以后，他们好像那个时候他们才突然知道自己错了，知罪。所以我觉得不光是对他们，就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知罪永远是最难的。到了新约以后也说到知罪这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能够让人知罪。
从圣经里面都学习到很多功课，就是认罪悔改跟饶恕，其实两方面都是我们最难做得到， 没有一个是比较容易。但是这两个问题啊，认罪悔改跟饶恕，根本不是出于我们人，我们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得到，全部都是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去做。因为如果人得罪了我们的时候呢，哎呀，心里面都是很不舒服啦哈。很多时候呢，如果人跟我们讲，哎，对不起啊，其实我们心中是不是真的可以饶恕呢？其实不可以的，还是会想，哎呀，这个人都是怎么样去得罪我呢？而且这个得罪我们的事情啊，从来不能够忘记。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讲怎么样去饶恕人呢、啊、就是要forgive and forget。这两个 F 的字呢，这字呢其实根本做不到的。forgive and forget, 其实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呢？根本没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就是会在心里面。但是如果神真的要帮助我们的时候，去饶恕人呢，我们真的还是在积极的这件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情啊，会不会在打扰我呢？会不会在 bother 我呢？如果我们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呢，都不会在打扰我的时候呢，这个才是真正的饶恕，让心中能够有平安。但是我们单靠自己真的做不到，真的要求神祷告，求神帮助。没有神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根本做不到。再讲到这个认罪悔改呢哈，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事了，得罪人都说，哎呀，对不起啊，sorry 啊，这些事情呢。但是讲完之后呢，很可能都会再做呢。但是真的单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不能，就很多时候都会重复再做。但是真的要求神帮助，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这个力量，真的不要再做。也真的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求神，先也要求神饶恕，我们才可以得到，才可以真的可以真正的认罪悔改。如果单靠自己呢，总是做来做去都做不到啊，重复又重复再做。但是神在神里面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单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这个就是我自己领会跟分享。
知罪认罪悔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从今天这一章里面啊，从约瑟的身上，从他兄弟身上可以看到的一个例子啊。那我想到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哈，这里讲到怎么去对付罪哈。新约就是讲得很直接，讲得很清楚哈。那在配合旧约中的故事哈，这样我们就更全面的可以理解哈。这一段话怎么讲的呢？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简短的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怎么去对付罪哈。刚才 Cindy 讲哈，有些罪我们会反复去做，怎么去克服这种状况呢？好，以说谎为例哈。第一个，你要弃绝，你要认识到这个罪，知罪啊，然后要认罪悔改啊，不能停在这里啊。那还有一句话，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你要用说实话，你的嘴里要充满说实话， 才能帮你胜过说谎言这个罪，对不对？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同样的原则，怎么胜过偷窃这个罪呢？不是说哦，不偷了，不再做了，停留在这里的话，你还会回头，还会去偷的，还会做这个事。你一定要用另外一种行为的 pattern 去取代原来的行为的 pattern， 对不对？要做什么呢？要亲手做正经的事，然后去奉献，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当你去奉献你的钱财，当你把钱财奉献给神，帮助人，帮助那些缺少的人，你才能够真正克服那个偷窃的罪。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怎么胜过说污秽的言语，总讲那些黄色笑话啊，觉得好笑也逗别人笑，没有意义的啊。这句话一句都不可出口，但是不能停在这里啊。你要用你的口充满什么样的话呢？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回到约瑟的故事，就是你看哥哥们抢他的衣服，撕他的衣服但是他最后不仅不怨恨他们，不仅不记恨他，而且还送衣服给他们，送礼物给他们你不是要抢吗我用爱来胜过你们的恶，就是把好东西给你们所以耶稣说不要这个与你们的恨你们的仇敌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怎么能够胜过这种怨恨、嫉妒、纷争？你能够为他祷告，用爱来去爱他把礼物送给他，帮助他，为他得益处这才真正胜过这个恨人这种罪都是原则就是这样在对付一个罪的时候，你一定要一个是知罪、认罪，悔改的表现是说你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取代错误的方式。
我们这一组也讨论了很多，前面大家都谈到了，然后黄师母提到就是这哥哥们在经历了22年的这种罪的折磨也是非常痛苦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5节这里约瑟对他们讲，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我们前面也讲到这种这个饶恕，我在这里我看到约瑟的怜悯他知道我们人被这种捆绑和被良心的控告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也安慰他们看到约瑟的怜悯真的是蛮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那同时另外一个，除了刚才大家讲到这个饶恕这个认罪，我也看到约瑟真的是有神的同在，所以他的职场也是被神祝福和祝福人的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我们在职场上也好，在生意场上也好，真的是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荣耀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思考。我们在人面前有没有为神做见证？你看约瑟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法老面前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法老就认得出来神与他同在。然后在第8节，然后他这样说，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可以看得出真的是，你看居然可以做法老的父，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怎么可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他就真的是活出神的荣耀这让我一想到，如果我以后在职场上我能不能做到这样
法老在20节讲一句话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这个埃及的法老竟然对待雅各家能够到这种程度把最好的东西都给这个雅各家，把最美的这个土地给他们去居住放羊那全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他并不认识约瑟的兄弟，约瑟的家人雅各都没见过面为什么能够这么慷慨？是因为约瑟在法老的面前蒙恩，因着约瑟的缘故所以这一点约瑟又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 今天我们蒙这些的恩典啊，得赦免，得儿子的身份，都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啊，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上帝看着耶稣啊，这个神的羔羊啊，看在他的面子上啊，施恩给我们啊，所以一切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啊。我们的祷告也是啊，是奉着耶稣的名。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破产的人啊，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地方，没有任何的资格可以向天父可以求任何东西啊。但是当我们奉着耶稣的名就不一样了啊，上帝是看着耶稣的面子啊，看着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成为神的爱子，他的代赎，我们今天才能够坦然无惧的啊，站在上帝的面前。
在祷告以前，我跟你们讲一件小事儿。我是学化学工程哈，所以我在 Houston 还有一些当年大学的同班同学，大概有四个到五个家庭住在那边。昨天就有一个老朋友跟我联络上了，说要中午请我吃饭，然后吃完之后送我去机场。因为平常几次见面，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当耳边风的，私下里面笑我，我就不晓得了。哎，就昨天那个老友，我是跟他几乎同一天到美国来读书的，他就叫了一些菜，准备要吃啦。哎，他就不吃，他就一直忘了我。哎，我说怎么不吃啦？他说等你祷告啊。哎呦，我说你悔改啦？他说我还没有悔改信耶稣，但是我知道你饭前一定要祷告，要不然我们不敢动。所以我想到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活出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别人会看，别人会记得，他们转不转变是这是神的事情呢。好，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人在做，你在看。主，我们从约瑟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晓得主你一直在天上坐着为王，主你有绝对的主权，主你把约瑟用四篇创世纪的篇幅让我们晓得弟兄们同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你给约瑟有智慧，怎么样子用方法让他的哥哥们能够悔改，能够知罪，能够和睦相处。主，这是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应该要学的。主，让我们得时不得时我们都传福音，信不信主主权在你，靠圣灵动工。主，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智慧，因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让我们知罪悔改，而且有一个宽恕饶恕别人的心，正是让我们活在地上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见证分享，能够活出你自己，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